中共内斗掀高潮，下波整肃指向佢。消息人士话，中共内部辩论系咪公台？欧洲议会代表团访台，中共喉舌噤声。国民党认啦，反来猪确实影响重大。香港中文大学毕业生话：爱我中大。90年前，台大首名女学生是日本籍。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星阅览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1月5日，礼拜五。以下是详尽的新闻报道。前中共常委、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丑闻曝光，在中共19届六中全会前夜引爆权斗战火。紧跟住，中共中纪委两篇长文似乎令大火燃烧至张高丽的继任、现任副总理韩正身上。新华社11月4日报道，中共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韩正当日主持召开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这个令到韩正身职曝光。第24届冬奥会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之前是张高丽，韩正显然是从张高丽手中接过了这个职务。11月2日，中共中纪委在官网头条位置发文，信贷腐败缘何多发，曝光上海帮金融大佬、中国工商银行前上海行长顾国明贪腐买官的细节。顾国明在2019年6月落马，今年8月因为受贿1.36亿元人民币被判无期。中共中纪委在文章中批顾国明善于扮演两面人，通过期权腐败、代持等方式贪得不动声色，而且顾国明所犯的以贷谋私，往往需要上下勾结、左右串通，并且在关键职位培植安插自己人，形成一条龙腐败等等。在这篇文章发表两日之后，11月4日，中共中纪委再发表评论文章，反腐败冇选择，必须知难而进。文章说，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亦决不能够输的斗争，必须克服一切畏战厌战，消极懈怠情绪，寸步不让，永远敢吹冲锋号，似乎向纪检系统施压，要求加大打虎力度。值得关注的是，文章开篇就点名三个典型案例，分别是中国华融董事长赖小文受贿近18亿，吕梁市原副市长张宗生受贿10.4亿，及顾国明受贿1.36亿。赖小文和张宗生最近分别成为各自典型。张宗生因为检举山西某省级官员被减刑，赖小文却据讲只是公出下级，结果被火速处于极刑。有观点指，赖小文涉及行石习近平的阴谋，他没有供出背后主谋，所以没有获得宽待。至于顾国明，接受贿额来看，他并不能够排到第三位，但他却紧接在赖张之后被点名，而且是3日之内第二度被点名。中共中纪委似乎在传递打虎信号。顾国明从2002年担任工行上海副行长起，和先后任中共上海市长、市委书记的韩正有长达15年的仕途交集，所以外界猜测中共中纪委矛头所向或者是韩正。韩正长期在江泽民老巢上海做官，为江家看守家族利益。中共19大的时候，习江完成权力妥协和交换，韩正被调入京，接替退休的江派核心张高丽担任中共常委、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成为江派在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权力代言人。习近平则派心腹李强接掌上海市委书记。4年多来，李强在上海始终没有明显触及江派核心利益的动作。直到去年，上海副市长、公安局长龚道安落马，随后传出龚道安图谋政变的传言，显示江曾派系并未因为19大后打虎势头减缓而放弃反习，亦意味着随着20大的临近，习近平和江曾之间已经是势同水火。未来是否爆出更多江派成员的贪腐及私德细节，韩正是否会成为下一波整肃目标，值得关注。东沙岛防务近来受到关注， 近一段时间频繁被美日智库和媒体持续提出的一种研判，就是中共如果对台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以夺取东沙岛为目标。11月4号在台湾立法院，国安局长陈明通表示，中共内部的确辩论过是否应该攻打东沙岛。但目前台海形势虽然比过去紧张，不过国安局研判仲不到攻台的程度。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当日审查国安局预算，两岸是否会兵戎相见是质询的要点。国民党立委赖士葆就要求陈明通评估中共攻打东沙岛的可能性。陈明通说，国安局长期观察中共的攻台剧本，包括攻占外岛、饱和攻击、封锁以及以战逼谈等。他同时透露，国安局从消息人士处获知，中共内部有辩论过是否进攻东沙的问题。但是陈明通说，以现在这个情况来判断，中共应该不会以攻占东沙来以战逼谈。至少国安局判断这种局面不会在蔡英文总统任期内发生。前白宫国安顾问奥布莱恩日前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的时候警告，中共可能在2024美国总统大选前对台动武。日本共同社去年曾经报道，中共如果对台动武，目标不在本岛而在东沙。近来美方多个智库亦都以中共攻打东沙来反复进行兵推。旅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中教姚成上个月曾经在直播节目中分析说，中共军机10月第一周高密度大批次进入台湾西南角，意图就在东沙。姚成分析说，对中共来讲，通过南中国海经过巴士海峡直接就可以进入太平洋，是最方便的途径。但是要想控制巴士海峡，在台湾手中的东沙岛对中共来讲如鲠在喉。姚成警告说，中共对东沙岛志在必得。但是陈明通这一番讲话讲得斩钉截铁，亦令外界质疑他为什么有把握。台视新闻引述台湾国防安全研究所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长苏子云分析指，中共如果攻击台湾的外岛和离岛，军事上可能有战术的利益，但是在政治上会失去很大的战略上平衡点，亦就是会有政治的风险。陈明通在立法院仲表示，以战逼谈是中共策略之一，但我们台湾人一口气，我们不可能在武力胁迫下上到谈判桌。他用台语的俚语，即使落土亦有三寸烟，来强调台湾国土虽小，但是台湾人仍然有尊严。11月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例行记者会上老调重弹，对欧洲议会特别代表团首次正式访台表示强烈不满。但中共自家官媒居然都不捧场，没有报道汪文斌的喊话。据亚洲国际新闻报道，汪文斌说，欧洲议会必须在一中原则框架内履行义务。中方已经要求欧盟纠正这些错误，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这一类型的信号。但在汪文斌发言之后，直到4号晚间，只有官媒观察者网及京视频在微博发布了相关消息。其他中共各大喉舌，好像新华社、人民日报、环球时报、新京报等，全都没有报道汪文斌回应欧洲议会代表团访台一事。欧洲议会外国干预欧盟民主程序特别委员会13人代表团3号抵达台湾，就如何抵抗虚假信息与台湾各界进行交流。台湾总统蔡英文4号在总统府接见代表团，他表示这个是欧洲议会史上第一次派遣官方代表团来台访问，意义非凡。他亦期待可以建立对抗假信息的民主联盟。代表团主席古斯曼表示，他们来到这里是想要传达一个很简单却很清楚的信息，那就是台湾并不孤单。对于代表团此行，中共外交部表达强烈不满，中共几大官媒却都噤声，没有任何报道。外界认为这个是中共刻意在冷处理这一则消息。好像之前《环球时报》社评就曾经提到，为了避免扩散反中言行，中方的回应亦应该要降级处理。台湾四大公投议题将在12月18号登场，其中反莱猪一项被认为涉及台美关系，影响力超越党派之争。 虽然国民党坚持推行反来猪，并坚称是民进党主观将反来猪营造成反美猪，但国民党国际部副主任王玉军11月4号在接受网络节目访问的时候承认，不进口来猪某种程度上会影响到台美经贸谈判。民进党一直批评国民党反来猪就是反美猪，会导致台湾无法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CPTPP。王玉军进一步解释说，就他理解，美国贸易总署会建议美国总统，如果台湾政府不给来猪过关，就会影响跟着下来的台美经贸谈判。而美国贸易总署不理台湾是哪一个政党执政，他们就是希望开放来猪。至于国民党为什么明知反来猪会影响台美经贸谈判却还去推动，王玉军就说是代表民意，因为台湾有近七成民意不希望进口。行政院长苏贞昌在11月2号表示，国民党开放来牛自己亦都吃牛肉，却反对来猪，这个很矛盾。此举令到台湾不能够加入 CPTPP， 却会令到中方得以进入这个协定，等北京好高兴。香港中文大学11月4号举行毕业典礼，当日傍晚，10名应届毕业生发起快闪行动，其中一人举着印有我们毕业了但他们不能的纸牌，另外9名学生分别举起写有9名中大学生姓名的纸牌。这9个人分别是陈喜恒、高子斌、刘俊旭、傅海晴、陈力色、海怡尊、张俊浩、邓希文和李俊浩，他们因为中大二号桥冲突入狱，所以不能够毕业。另外，毕业典礼当日，校内多处出现不同形式的标语，抗议校方早前接管了学生会。例如一些大型抗议横幅上写着“爱我中大，还我学生自治”的字样。中文大学新亚书院有毕业生在颁授学位仪式及上台影相的时候，举起“棱角分明，无负期许”标语。仲有人在毕业袍上挂上白丝带，举起哀我学生会标语。据港媒报道，抗议学生一度遭到十几个校园保安威胁，双方一度争执。中文大学被视为香港学运与火红年代的摇篮，亦是香港社会运动的其中一个重镇。但在港区国安法的压力下，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在今年10月7号被迫解散。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10月底推出《你认识她吗？台湾早期女性身影》线上展览，从典藏的800件摄影作品中选出22件以女性为主题的摄影作品，揭露早期台湾女性的影像和故事。展览展出了台湾首批女大学生的照片及资料。原来台湾大学在台北帝国大学时期的首位女学生是日本籍的大森正守。大森正守的父亲是日本总督府的职员，他从台北第一高女毕业之后，因为当时的台湾还未有高等女子教育机构，所以就回到日本京都。1930年台大前身台北帝国大学成立两年，大森正守返台，并到台北帝大以听讲生身份参与正规课程。1931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台北帝大民政学部英文学科，亦都成为该校首位的女学生。1934年大森正守毕业，成为台湾首位女学生。她的故事当时还登上了台湾日日新报，而台大首位的台湾籍女学生名叫杜淑纯，是台湾医学之父杜聪明的长女。杜淑纯从台北第一高女毕业，同样先前往日本读书，1942年才返台参加台北帝大插班考试，并录取民政学部英文学科。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分享给你的朋友，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